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启示录18章到22章，这也是我们新约读经班最后一次上课。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这个新约读经班的看顾、保守跟祝福。感谢天父过去一年来引导各位弟兄姐妹研读圣经，也在班级当中祝福我们，用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现在我们要最后一次的分享，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稍微分析一下哈，三样事情。第一个，讲到圣经的来源，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所吹气的，表示这都是出自于神的话语。第二，讲到圣经的功能，特别指出了有四样。一个是教训，就是教，其实就教我们，教我们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关于神的事情，圣经教导我们。第二是督责，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或有什么认识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的会督责，使人归正，他不只是说你这个做错了，他是把你变好，归正，就从不正的 变正。教导人学义，那个教导在中文的翻译好像只是知识上的，就教你，我明白了。其实他那个原来的意思上有点是比较是那个一种生活上的训练，你一方面了解，一方面去实行。就很多事情不是说光是脑子里知道就行的，而是要慢慢去做，慢慢去做。所以圣经它的功能就是让我们不断的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然后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走义路，那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这节经文讲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个 NIV 的圣经的那个翻译，它还是同样的几个字，但它那个断句的方法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和合本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如果你照这个 NIV 这个英文翻译的话，它是叫属神的人得以装备完整，得以装备完整，然后句点逗点行各样的善事，也可以说圣经呢使我们装备好。其实信徒如果你要去做善事，善事 不光只是修桥补路，我们反复的强调，就是神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叫做圣经里所谓的善事。你好比说你去传福音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一般不信神的人他不觉得说你去传福音是什么善事，他觉得你去赈灾了，去施舍穷人比较是善事，你就行各样的善事。那你说怎么去得到装备，弟兄姐妹，最好的装备其实就是神的话语。你如果有神的话语在心中，因为那个 situation 都是不断的在变的，但是你心中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可以各种情况之下也都知道怎么样来反应。那很多这教会他办这个讲座，办那个训练，或者有些信徒说我没有得到装备，我应该去上什么课什么训练。其实最好的训练，你看以前的使徒，不是说这些训练不好，你看一些使徒一些门徒，就历代以来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专题讲座或者什么专题训练，但是你如果有神的话语在心中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在各种情况之下该怎么样来做。所以好，这是读经者的信念，就是它的来源，圣经的来源、功能以及圣经的目的。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启示录第17章跟18章，整整的两章就是讲的一个 personality， 它的名字叫做大巴比伦。在17章的时候，一开始他出场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描写。那以下我是用这个圣经的经文来再读一遍，讲到了四样事情，讲到了他的坐骑、他的装饰、他的名号以及他的作为。那下面就是经文了，他出来的时候他是坐的一样东西，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啊，这个就是那个从海上来的兽，也就是敌基督，前面都已经出现过的啊。所以他是骑坐在敌基督的这个威势之上而来的哈。那他的装饰哈，说那个女人呢，她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哈，手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哈。紫色跟朱红色，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是那种贵族君王所穿的哈，表示他有这个权柄哈。金子、宝石、珍珠等等，就是他非常的豪富哈。但他那个杯子里面装的这个东西哈，这个杯子不是他自己喝的，是他调和出来给别人喝的哈。所以，但是他给别人喝什么呢？可憎之物，他淫乱的污秽。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自己喝什么哈。那先看他的名号。圣经接着说，那在他的额上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就称呼他为大巴比伦。而且他有个特别就是他是淫妇，淫妇在圣经里面就是原本是属于神的，后来又归了别人，又去拜其他的偶像，可憎之物的母。那他的作为，那现在我们就看到那个女人她自己是喝什么。我们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所以她是一个迫害信徒的，她自己所喝的是这些属于神的子民儿女的这个血。那这个大巴比伦到底是谁呢？第十七跟十八章就讲到这一个人。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大巴比伦，他的这个倾倒哈。十七章最后呢，就说你所看见的那个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啊，讲到她是一个城。然后十八章一开始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就来宣告，他怎么说呢？圣经哈，十八章二到三节，他大声喊着说哈。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他那个杯子里面给列国喝的东西，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最后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就是说这个大巴比伦，他对那些奢华的物品，生活上享受的物品要求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地上的客商因为要供应他这个需要，大家都发了财。那巴比伦倾倒了哈，我稍微做一些解释哈，就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描述巴比伦大城的倾倒。那巴比伦呢，如果是从这个位置上来说，就是这个城市本身，它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是古时候巴比伦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的政治、宗教和商业的中心。那启示录所说的巴比伦大城呢，这个三样都有，这三样都具备，这特色都具备。它又要跟神的子民征战，军事上的，又跟地上的君王联合，政治上的。那讲的最多的呢，还是他的商业方面哈。那这至于这个巴比伦他是谁呢？启示录以两章的篇幅述说巴比伦的下场。那巴比伦是谁？启示录为何讲到他比讲到撒旦跟敌基督更多哈？这使得我们就不得不注意一下哈。那分量这么重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历代以来对这个巴比伦的身份有许多的猜测了，就是真的是很多。那我们就举中间最主要的这个三个来讲。最传统的说法是第一个说法，就是讲的它就是那个罗马城，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个首都罗马城。所以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中心，曾经迫害过基督徒。这里有讲到说巴比伦城他喝圣徒的血，他曾经是无比的繁华强盛，那人以为他是不灭之国，但是在主后476年，罗马城被蛮族攻入，这个国家灭亡了，就 就是无法想象它居然会灭亡。那早期的，特别是那些教父们，就是罗马还没有灭亡之前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啊，这个大巴比伦指的就是罗马城哈。那对于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他是在就是主后就是一百年的末期嘛，就当时的人受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他们就想可能是罗马城。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如果是罗马城的话，其实很方面都很吻合，但唯一的问题是他这个篇幅就是这一段是放在启示录的后面，讲到敌基督，讲到假先知，讲到撒旦，讲到最后的战争的时候出现这个大巴比伦，你把它放在这个时间的时段，那这个如果是指罗马城的话，就这已经是对我们来说是过去的历史，不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啊。就你把它放在这个时段的话，那么请问就是敌基督、假先知他们的出现，难道也是以前已经发生过了吗？我们要怎么来把它完整的做一个时间上的解释？它会这边方面有个困难。第二个是一个比较极端性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些教派吧，哈，他们对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异端，哈，所以对他有比较极端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哦，那这个大巴比伦指的就是天主教，哈，它很奢华世俗。你如果到欧洲去旅行的话，你看到那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特别你到罗马的话看，你就知道说他们实在是不得了。然后读历史的话，也知道说，欧洲的君王都臣服在这个罗马的这个教宗 的脚下面、啊、所以有些人呢，这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认为是他，然后他最后会被毁灭掉。还有一种看法呢，他认为说这个指的是笼统的人类的文明，而这个文明的本身是离神越来越远，最后就是不认神的一种人类的文明。就说人类的文明呢，日渐远离神，那世人就组织起来哈、啊，然后日渐奢华，所以我们看看现代社会就好像，哎，也挺吻合的，就是，好像全是世界村嘛，都联合在一起了，然后大家也比较奢华一点哈，荣耀人类，荣耀自己哈，最后必被面临神的审判。就大致上许多的猜测当中，这三类是比较主要的猜测了哈，强调的是猜测哈。那巴比伦是谁呢？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三样合起来讲哈，它是政治、宗教、文明三者的联合哈，它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个体，就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是抽象的哲学的，是一个真的有这么一个个体。但是它有宗教的内涵，可是却背叛了神哈，这就是为什么称它为大淫妇。然后它的方向呢，是引导人类的文明走向远离神、荣耀自己的道路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巴比伦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对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应当有所了解了，因为他花了两个 chapter， 我们真的是需要去读一读了。那知道圣经说了些什么哈？你不要人家一提这个大巴比伦，你没读过你就瞎愣在那里，然后他说什么你都接受。你说这个我读过啊，你讲的那个好像跟那个圣经讲的不太一样啊。所以你要知道圣经说了些什么，那以及说对巴比伦的不同解释，就主要是刚刚那三个我大略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哈。但是我们不要拘泥于一种解释，更不要因此而和人争论哈。所有那些神学上的争论都是我这个是对的，你那个就是错的，然后就吵起来了，就是无此必要哈。因为那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是未来的事情，神只让我们知道一个大概，但是我们你一定要把它解释成这样，那也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就跟别人吵架哈。我觉得了，最好的做法不是争论，而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敬虔度日，谨慎自守哈，忠于主的托付，欢迎主的再来啊 ，anytime 啊，主不晓得几时再来，但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分。了解圣经给我们些什么启示，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哈。好，那在讲到这个巴比伦的后面的时候，就讲到一个羔羊的婚宴哈。这个是在第十九章讲到羔羊娶新妇的这个婚宴哈。我先把这个经文呢就读一下，这个是第十九章的第七节开始哈，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哎，这个心腹是谁呢？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圣经有解释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羔羊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了，那羔羊的心腹那是谁？我们看看，就是基督的心腹或羔羊的心腹呢，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出现过好几次，我们大致上有个了解，是这样子的，圣经以新郎心腹来描述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亲密关系，那心腹就是教会，也就是信主得救的人，强调他是信主得救的人。让我们看一看就是圣经上的一些记载吧，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保罗对哥林多这个教会，就是在哥林多这个教会，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那为什么他这么生气呢？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教会许配给一个丈夫，那教会自己就是新娘了，是新妇，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哦，原来教会是献给基督的，那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然后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有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我这样读一下，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原来的地上那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新郎新妇。那耶稣自己本身他在讲比喻的时候，他有讲过一个，我不晓得他记不记得，他讲过说一个国王为他儿子娶亲摆设筵席的一个比喻，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马太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那启示录也讲到羔羊赴娶亲的筵席，就特别讲到说这个 banquet， 这是一个 wedding， 是一个婚宴，羔羊娶亲。那特别是以弗所书有一段弟兄姐妹很熟悉的，就是每次我们结婚啊或什么，就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会注重因为结婚嘛，就讲讲丈夫要怎么对妻子，妻子怎么对丈夫。但是其实那个经文本身它是穿插性质的，他讲一讲丈夫与妻子，然后说这个其实是讲基督与教会，就不停的 repeat 就这是他的一个主轴。那我把这段经文的一些关键经文我就读一下，就我们就很清楚好，以弗所书第五章22-33节的抽样的经节，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停的出现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保罗说这个奥秘呢，我是指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基督跟教会呢，就是用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就不断的用这个主题来描述。这是因为这是人间所了解的最亲密的一种关系，那就是用我们所了解的关系来诉说说，其实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跟主耶稣之间就是这种要达到这种程度的亲密关系好，那启示录回到启示录，启示录称新的耶路撒冷为羔羊的心腹那耶路撒冷是个城了，我们知道它是得救之人居住的地方，那也就用这个城来代表是一群得救的人有一日耶稣基督要娶他的心腹，永远与信主的人同在这是这个启示的意思就说有一天呢，教会将成为完全的圣洁，不再有罪。我们现在虽然是教会，但是我们还不圣洁，就不是完全圣洁，我们还是有罪的我们 没有一个人敢说完全无罪。但是新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没有罪的城市，因为羔羊他的心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那是这一段的意思。然后在第十九章的后面，就是讲到羔羊的筵席之后呢，从第十一章开始就看到说有一个 person， 他骑着一匹白马，然后有描写说他带着什么冠冕，他的衣服跟大腿上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也有那些属于他的人跟随着他，然后接着就是有一个征战，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跟这个邪恶的势力的征战。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耶稣他曾经这样子说过，就因为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这是出自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了，很后面了，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耶稣就说呢，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然后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就是耶稣讲到说他将会再来，其实他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是马上就要被钉死十字架，就是马上要死的，但是他说我会再来。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启示录这段记载，来对应耶稣曾经说的话。那启示录怎么说呢？就说约翰嘛，他说我观看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就越来越明显，神之道就是耶稣了。那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描写耶稣的再来或基督复临。就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预告自己会再来，这是耶稣他亲自讲的话。他而且要门徒借着一个礼来纪念他的再来，就是主餐。所以那个主餐的时候就说要你们要如此行，就是只等到主再来，就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所有信主的人都要一直守主餐，就是一直守下去，守到主再来。那就是他存着一种盼望，就盼望耶稣基督照着他的应许，他必定会再来。那怎么来呢？启示录十九章就描述了基督再来的这个光景。那个时间是在大患难的末期，那基督将与天使天君降临，然后击败撒旦的势力，并且那个审判世人。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基督来临的目的。我们知道基督两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就是每年我们过圣诞节，耶稣降生在马槽啊等等的，那是第一次。但是那一次以基督被钉十字架结束了，但是耶稣又说那我会再来，所以两次。那两次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基督两次降临人间，这都跟人的罪有关系。第一次是为了处理人的罪的问题，那第二次是为了审判，一次是处理，一次审判。什么意思呢？我们再多做一点了解。第一次主耶稣他以人子的形态来到人间，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以代赎的方式，就是我为你死，我为你们有罪的人死，以代赎的方式处理了人类罪的问题，是这样子处理的。那第二次呢，来的时候就不是人子，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说在他的衣服跟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以这种形态来临，先将撒旦击败，然后设立宝座来审判世人，这是第二次的降临。那基督再来之后，得救的机会就没有了，世界的末日再临，世人要面临最终的审判，那撒旦将会被投入火湖，然后有新天新地的降临。就圣经事先就把这个万物的总结，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到最后是什么样， 它就是你看电影，它事先把那个结局告诉你， 是个 perfect ending， 但是那个中间的话，在你等待的期间有很多细节，我们知道一个轮廓，一个模糊的形象，但是不是很清晰的，不是 high 低的看出来的，有些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大项目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个基督再来的部分，我想先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经文，我跟弟兄姐妹读一下哈。启示录第十九章，在那个羔羊的婚宴跟基督再来之间呢，有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又出现过一次，就是那个约翰他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由自主做的了，但有时候我们人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圣经就用两次的方式来纠正这一件事情哈，就是他看了这些启示啊，这些天使宣布啊等等，约翰就不由自主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九章第十节哈，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就做这件事情，他要去拜那个天使，他就说那天使的反应是什么呢？千万不可，拒绝，千万不可，严厉拒绝。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好，这么一句话，请大家翻到第二十二章第八节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次，因为那个时候他又看到很大的启示，就启示录快结束了嘛。第八章，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然后天使又说，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在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想说这个是那种低级错误，我们这些已经有真理的人是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那约翰绝对不会比我们差，对不对？然后他是看到异象之后他都不由自主的去做这些事情哈。弟兄姐妹，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做，你不是去拜那个具体的说真的有个天使在那边显出来，我就赶快磕头下拜，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会不由自主的是或许你所崇拜的一些人把他那个神化神格化，然后你心里是相当的崇敬他，是拜他的，就从他口中所吐出来的话语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你已经达到说不知不觉似乎他已经达到神的地位，你在那里就是敬拜他。那这个天使就很明显说，一旦有人有出现这种态度，他是严厉言辞拒绝哈，说我们都是做仆人的，你不可以拜这种这个 creature， 这个 creation 被造神创造出来的都不可以拜，只能拜那个 creator， 那个敬拜神的。你如果存着这样子的心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上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就不会出错，就是没有一个牧师或一个传道人或哪一个人的话他可以说这么的 dominant， 然后你就是他讲的都对的，而是你自己可以读圣经，自己敬拜神，从圣灵那边领受说我只拜神。那这个是启示录跟我们最后看到了一个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了，而且重复了两次哈，我觉得 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个重点哈。那从那个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的话，就是讲到的那一次的战争哈，骑白马的那一位就是神的道主耶稣基督了哈。第十六节有描述，他说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那这是耶稣了哈。然后我们跳一下哈，就跳到第十九节哈，就来看一看他的敌对的那一方要跟他打仗的是谁呢哈，以及那些敌人的军队的下场是什么哈。第十九节哈，我看见那兽，那个兽就是敌基督，从海上来的那个兽，有七个头十个脚的哈，那个兽哈，那个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哈。那个兽被擒拿的，他打输了啊。 那个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就是那个从地上来的兽。然后就圣经有解释说他就是那个假先知啊，他就是那个有两个脚好像是羔羊但是说话像龙的那一个，好像看起来很温和很柔顺，但是他说的是龙的话，是那个迷惑，是骗人的话，是谎言，但是天下的人都听他的话哈，就是那个假先知，他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在硫磺的火湖里。我们不是有说了启示录讲到说所谓的伪虚伪的伪哈，伪三位一体嘛，或者说邪恶 evil trinity 哈，就是那个龙就是撒旦，然后那个兽，撒旦的人格化具体化就是假先知，不是是敌基督在世上的。那另外一个是为那个敌基督做前驱的那个就是假先知，所以龙、海上的兽跟地上的兽、撒旦、敌基督、假先知，那后面的那两个就是那个兽跟那个假先知呢，在那一次跟万王之王的战争当中呢，他们就被擒拿，两个被活活的扔在烧在硫磺的火湖里。好，这是他们的结局，那些跟他们的人也都被杀了哈，这是一次决定性的一个胜利啊，就是邪恶跟争跟这个善与恶的争斗哈。但是你说那个三位就是邪恶的 evil trinity 有三个呀，那现在有两个被抓了，丢在硫磺的火湖，那个最大的那一个呢？那个龙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第二十章一开始就讲到，就第二十章这一章是启示录当中比较难解的一章哈，但是我们稍微看一下他怎么说哈。这一章就是讲到千禧年哈。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好，就讲得很清楚了，把他捆绑1000年啊，所以有个数字在那里。扔在无底坑里，不是扔在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刚才那两个就扔到那里了，就没有出来过，但这个扔到的是无底坑里面啊，封上印，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我们读到这里就说非常的不解了，说为什么还要暂时释放他出来，就关1000年，不是一次性的永远把他解决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又要出来1000年之后他又要再出来一次，这个我们实在是无法了解，就是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作用，这神的时间跟那个做法，他中间为什么最后还有这么一次的付出，这个邪恶的付出呢？就这就是神没有告诉我们的，他只是说这件事情会发生。那我觉得我们接受那个启示的那个态度就是不去做那个，我们就是接受神启示的部分，我们就用信心接受，他没有解释没有说的部分呢，我们也就那个信心就把它搁在那里，就自己不去强解它哈。那这个是那个千禧年关于那个撒旦的部分，我现在跳一下，就是跳到那个最后，我们先把这个龙的最终的结局给它看完好了，就跳到第七节哈。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于海沙，等等哈。我跳到第十节吧，争取点时间哈。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跟刚才那两个一样哈，说这次是真的结束了。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哈，这是他最后的结局。那就是至于那中间的那1000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特别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这个1000年，说基督在地上作王这1000年的事情，我们在圣经学也好神学也好，就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千禧年哈。他的经文是这样子说哈，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必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的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复活了，做什么呢？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这是第一次的。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有份的有福了哈。启示录里面有七次讲到有福了，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哈。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下面那句，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哈，这个就是千禧年哈。千禧年的意义哈，我就读一下我的这个 slide 哈。千禧年是指基督在地上作王的一千年期间，所根据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哈。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再来哈，已经骑白马的打过那个仗哈，新天新地，可是新天新地还没来临哈。那基督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一千年哈，这个是千禧年哈。撒旦被捆绑哈，千禧年间哈，就是撒旦将被捆绑一千年，就是其实是千禧年完了之后哈，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有天使捉住撒旦，关在无底坑中一千年之后，撒旦将会被对，就是他那个被捆绑的是那一千年，那一千年之后暂时被释放出来迷惑万国，然后才会被捉到那个硫磺的火湖里面哈。那下面是那个经文，我刚读过了，我就不读了哈。读旧约的弟兄姐妹，在读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文字哈。大家就你光是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非常的不解，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而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是读完了那个千禧年之后，很多人就把这两个就连在一起。哦，原来以赛亚十一章讲的呢，是千禧年时代基督在世上作王一千年的时候那种景象，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变得好像是恢复神起初的那种创造那种美好的景象。那我把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的那一段哈，我把那个经文给他读一下哈。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哈，就是那个 creature 之间变成是和平相处了哈。然后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连那个饮食的那个习性都彻底改变了，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蛇的洞口，那个毒蛇哈。断奶的婴儿哈，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的圣山的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哈。好，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哈，那这个是指耶稣基督了。这个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你读了就知道。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要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就是刚刚就提到的，就是这一章呢，不少的看法是认为就是跟千禧年是合在一起来理解的哈。那另外我跟大家解释，我用就是很短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一个神学上的一个论点吧。就是千禧年历代以来对千禧年有不同的看法。那主要的看法这三个呢，我给大家先把这个名词跟大家读一下，就你人家讲到的时候你知道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了哈。它其实就是在千禧年前面加了三个字，第一个叫做前千禧年，那第二个叫做后千禧年，第三个叫做无千禧年哈。那它都有这个英文的它的名词，就是在这个 millennial 前面加上 pre 或 post 或 AA 就是没有的意思嘛哈。它前后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或者是之后哈，或者是没有千禧年。 那我解释一下，前千禧年就是有人认为呢，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那就像以启示录所讲的那个顺序一样，说基督再来之后呢，会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然后末期才会来临。好，这个是前千禧年派，是比较根据圣经的。但是另外有一种神学的观点，它不是那么根据圣经，它是非常乐天派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叫做后千禧年，意思是什么呢？说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哦，基督还没有来，千禧年就已经来临了。那千禧年怎么到的呢？不是耶稣来了之后，地上都变好了吗？就有千禧年。那耶稣还没来，怎么千禧年这个美好的这个一千年就会降临呢？他说：“哦，是这样子的。说因为呢，基督徒很努力传福音，说福音会传遍整个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都会悔改信主，然后基督开始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作王，这个就是千禧年的来临了。然后基督看到大家都信主了，然后基督再来临，然后世界才会进入末期。这个说法在什么时候流行的呢？就是在那个上一个世纪，二十世纪的初期的时候特别流行。就是那些年来，那几十年，你如果说整个世纪一百年哈，就对于传福音大家都非常的乐观，就觉得哇，现在宣教运动开始了，那些欧美的人啊，很多宣教师到中国了，到亚洲，到非洲各地去传教，然后有很多人信主嘛，就是哎，你看这个福音现在好像越传越广了，看样子呢就是全世界人都会信主了，然后呢基督就在世上作王了，然后这个就是千禧年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这个叫做后千禧年哈，这个比较没有根据圣经，但是根据自己的一种看法。那另外一个无千禧年，就先说一下，就是那第二、第三个后千禧年跟无千禧年，现在几乎没有人采取这种看法了，这个名词还存在，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无千禧年，他就认为说这个千禧年，这个记载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不是真的会发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所以你看一看它的属灵的意义就好的了。就是其实并不存在，就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么一千年啊，就是耶稣呢就会他直接就来了，他也没那一千年，干嘛还搞个一千年的地上做完？他不直接来审判就完了嘛？所以就说无千禧年，没有千禧年，直接。耶稣直接来了就审判世界，然后就新天新地就结束。再重复，就是现在几乎没有人采取后面的两个看法，几乎都是第一个前千禧年，然后它是比较合乎圣经的说法。时间上我就用一个时间的这个线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那个箭头就是一直一直走向永恒哈，人类的历史一直到永恒，中间四个点，启示录所讲的这四个时间点，首先基督再来了之后，在地上作王一千年，所谓的千禧年，千禧年完了之后，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然后新天新地的来临，这个第二十一章就讲到哈，这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在第二十章的最后就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我把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跟其他的书信里面讲到的另外一个审判把它联合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其实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不能说是 100%， 我把大致的说法跟弟兄姐妹讲一下，他们是distinctive 的两个不同的审判，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安排，这个另论哈，但是我先说一下吧哈，启示录讲到的这个是 final 的 judgment， 白色大宝座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就是所有已死的人哈。所以死了还没完呢 ，according to 圣经的话，死了没完哈。还要面临神的审判，然后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火湖哈。第一个讲到这个审判的时间，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发生于千禧年之后，新天新地降临之前，那个时候呢，撒旦已经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那接下来的是神对人的审判，这审判的性质，就是这是最后的审判了，决定一个人永恒的结局，从此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在那大患难 tribulation 之中，还有福音传给他们，还有悔改的机会。那审判的对象，这个审判是针对不得救的人，因为讲到那个生命册嘛，凡是没有信主得救的人，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被扔在火湖里，审判的结果，信耶稣的人得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将承担自己的罪恶，永远与神隔绝，这应该就是那个扔在火湖里的那个意义了。那另外有一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圣经里讲到另外一个审判，我把相关的经文读一下哈。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有这么一句话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就是信主的人啦。那刚刚讲到那个白色大宝座的是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嘛？那说那可是这里讲的是神的家。若是从我们起手，那不信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些经文这么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他是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弟兄姐妹说的，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跟行为就有关系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的那段的经文里面就这么说了，说个人的工程必显露，因为那日子，讲到那日子，就神定了一个日子，因为那个日子呢，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的是个人的工程怎样，就是你一生所行的那个要受到神的考验。那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的经文最后有特别讲到说，他自己却要得救，虽然是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就不影响他的得救，只是说如果你的那个工程是草木合接的话，就会被烧掉，你就好像从火灾里面逃出来，你没有被烧死，你是得救的，是这样子。那似乎就讲到说，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我们讲到启示录的话就不能不讲到审判了，就没有办法逃过这个话题，就只好照着圣经的启示我们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了解。基督台前的审判的话刚才大致讲过，我想我跳过这一段吧。我想要 cover 一下第二十一章跟第二十二章，这两章我没有写的很多，但是它是告诉我们说，当大审判过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 creation， 先是看到一个新天新地，然后看到圣城耶路撒冷又降临。我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降下，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这里面就讲到许多新的开始，我把它分成 四样。第一个是新天地，第二个是新圣城，第三个是新的子民，第四个是新的伊甸。这就是 pretty much cover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先看看这个新的天地，就圣经一开始其实它整个是一种恢复，就恢复神起初的目的，神的那个 original purpose 在这个时候就完全恢复了。就圣经一开始记载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嘛，可是这个天地后来被罪给弄坏了。圣经结束的时候就记载了说新天新地，第一个天地被罪所污染，当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过，旧的天地就过去了，接着而来的是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那里面就没有罪的污染，是他就看到新天新地，接着他看到新的圣城。 这里面二十一、二十二章很多是描写那个新的圣城里面的什么珍珠门啊，这些宝石的街啦、啊，十二使徒的就十二支派的这个城，这个门啦、啊，还有十二使徒的这个城墙的根基等等哈。新的圣城哈，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这座城是新天地的首都哈，城中有神羔羊的宝座。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有几次讲到说不需要日光，不需要月光。我想跟弟兄姐妹看中间的一段的描述哈，请大家这时候看一下圣经第二十一章的十二节，那里有一段文字，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那个理解哈？他现在是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哈，第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第十三节，东边三门，北边三门，南边三门，西边三门。十四节，城墙呢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好，这么一个描述，然后下面就这边描述它有多长多高等等。我先说一下我对这个理解哈。有人解释，好比说这个门，十二个门有十二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就说，这表示说是一个特定的种族，就是以色列族，他们将来都要得救，都会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然后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个城墙的根基，就是那这个讲的是信主的人会得救。换句话说，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两种人混在一起，一种是种族上的犹太人，那一种是信主的人。那其实这种说法的话，我以下是我的个人的意见哈。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我的意见说，圣经解释说得救只有一条门路，就是信耶稣得救，不是靠种族得救，不是靠血统得救，只有一种得救，就是信耶稣基督。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他最后能够得救进入上帝的圣城里面的那些人呢，他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进去的，不会说靠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血统上而记述。这是整本新约所要推翻所反对的一种说法，不可能到了最后的说，哎，你这些犹太人你就是凭血统进去了，那我们怎么那么倒霉，我们没你这个血统。那应该指的就是所有的比较合适的，我个人的认为十二支派讲的是整个旧约里面的，十二使徒讲的是整个新约的。一开始启示录讲的二十四位长老也是说十二加十二之数哈，它应该是代表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历史当中这种得救的人住在那里面。这是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哈。那新的子民哈，第三就讲到说这里面这个城里面的 citizen 这个子民哈，蒙耶稣所救赎的人将成为神的子民。有声音从神的宝座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然后里面又讲到一些那个伊甸园的状况，就是都是一个恢复啊，就是我们所 lost paradise， 我们所失去的那个在新的圣城里面又出现了哈。当初亚当犯罪哈，人类失去了这个伊甸园哈，但是新的伊甸出现了哈，如今在新的圣城里面又出现了生命树，上面结满了果子，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又重新得回所失去的这个乐园哈。我最后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一点把它讲完了，我就结束哈。启示录的最后是这么结束的，是讲到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得到了成就而结束的。它里面有讲的一个重点是贯穿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最后的新天新地，从来没有消失，从来没有不见的，而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完全彰显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好，我就把新约旧约跟新天新地的一个代表性的经文就读一下。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你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出埃及之后，一出埃及，神叫摩西，你去给我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这句话。然后在 希伯来书这边讲到新约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那启示录第21章第3节哈，新耶路撒冷城降临之后，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哈，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哈。我读一下哈，神救赎人类的目的是要人做他的子民，这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哈。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为的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耶稣救赎世人，为的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赎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归回神哈。做神的子民呢，必须分别为圣，不爱世界，不拜偶像，专心侍奉神哈。这个主题在启示录里也是非常的明显哈。那旧约的选民以色列做不到这一点了，那新约的我们呢，我们这些选民基督徒呢，因为有圣灵的帮助，虽然是比旧约的选民强，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完美。新天新地来临之后，人将会全心全意的爱主，完全的分别为圣，完成神永恒的旨意。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呢，是没有罪的哈。关于启示录中的这个七福，我就做了一个表格，我就不一节一节的念了哈。他有七次讲到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讲了七次。那这七个经节就是启示录中的七福，我就把它列在这里，我不念了，没时间了哈。最后的两张 slide 就是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经文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很可怕哈。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哈。所谓预言哈，我们知道就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哈。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哈。神的话语必须保持它的原样，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哈。这段经文说的。正如以赛亚所说的，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么启示录这一段讲的是这个预言，讲的是启示录这本书的这个预言，但是同样的原则可以 apply 到整本的圣经哈。说这段经文是说不可更改启示录的预言，整本圣经啊，圣经的预言就是神的话语，也应当同样的尊重了哈。那不可加添，不可删去。启示录的结尾是在22章22节到21节，我读一下，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哈 ，Maranatha 哈，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哈，就是启示录就这么结束了。那这个呢是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哈，是盼望主的再来。那么弟兄姐妹就我们了哈，我们愿意主耶稣基督再来吗？啊，有人盼望主的再来，有人畏惧主的再来。爱主的人盼望主再来，那不爱主的人因为无法向主交账哈，因此而会畏惧主的再来。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心里就说这句话，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哈。那非常感谢主这一年来的看顾保守。那我们新约读经班的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未来的事，未来必成的事情启示给约翰，借着约翰又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心存敬畏，知道耶和华在那里掌权。我们个人的一生还有人类整个的历史，万物在主那里有个总结，而且这个结局是美好的。我们活着信主的人将来在永生里面与主同在，永远做神的子民，是好的无比的。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